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主日一同相聚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来敬拜主哈。我们在今年刚一开始，我们已经从各样新闻信息，我们也看到有各种的灾难。最近无论是在城市的火灾，还是在这个山野的火灾，也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已经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罪恶，因着上帝的愤怒，所带给人生活的一种压力和困难。但是，当我们越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时候，我们越发觉得，我们以一个客旅者、一个寄居者的身份在地上生活，是再合宜不过的了。倘若没有这世界的各样的灾难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或者会像罗德一样，考虑哪里适合买房子，考虑哪里适合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生存生活发展做计划、做打算，仿佛这个世界是不朽的，好像这个世界可以让我们，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的可以安身在此地。但这些环境的变化呢？无疑让我们更加的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上帝永恒设计的我们的家。当我们从希伯来书当中，特别是透过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所看到的，更重要的还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困难，我们看到圣徒作为一个寄居者，乃是因为上帝的神圣呼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身份，真正看清、认识自己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者，他也不可能去做一个寄居者。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会把这个世界当做他的家，是因为他没有第二个家乡可寻，意思是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家，所以这个世界只能作为他们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但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正是因为我们有上帝那样一个崇高、神圣而真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份因此而被改变，我们的生活才会因之而改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再来看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我们将从圣经当中所罗列的每一个真实的圣徒的生命当中来看到信仰究竟是怎么样在一个一个的人身上得以建立和成就的。我们也通过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也能够看到神要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圣徒身上的作为怎样运行和做成。好，我们请古老师将11章的8到第12节的圣经，或者是读到16节吧，还是上一次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再读一遍哈。
好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还能怀孕，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能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感谢主。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以你自己的荣耀 以你自己的恩典从永恒当中向我们发出呼召，定义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使我们起来跟随你。主啊，这条信心的道路是一条看不见的道路。主啊，若没有你的开启，没有人能够看见这条路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这是一个窄门，这是一条小路。但是今天，你却说，你向我们这信的人，却打开救恩的门，使守诚信的人得以进入。主啊，我们今天以感恩，以赞美进入你的门，进入你的院。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俯伏，因为你成就了一切非人手所成就的工作。你在一切信你的人身上所显的恩典和作为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今天你再次向我们每一个寻求你的人显现，向我们显明你是那位凡事都能的神。求主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在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呢，我们仍然是集中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之上啊。当然，我们也刚刚从创世纪的灵修当中呢，对于这些列祖们的生平呢，有一个很细致的查考和思想。我们也在思考当中呢，发现呢，原来他们的人生是这么丰富多彩、真实立体，值得我们去回味。也在他们的身上呢，看见很多人性真实的影子，包括你我自己的影子在其中。但今天呢，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亚伯拉罕因信蒙呼召出来，以及他在神面前甘愿真正看见、认识和自己真正去做一个寄居者，活在上帝面前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将看到另外一个，上次我们跳过了一段圣经，就是11节的到12节的圣经。这段圣经在讲谁呢？这段圣经呢，是在讲到撒拉，对吧？我们关注亚伯拉罕是大家啊都很容易的，因为再没有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那么被人重视了。我们也很容易从他的身上看见这一个人的信心是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被建立的。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与亚伯拉罕同行的一个最近的人，不是他的侄子，甚至也不是他的儿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妻子，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当中、无意当中呢，会把撒拉呢忽略掉。但是很有意思、很奇妙，圣经的作者，甚至我们可以说圣灵自己，并没有忽略这一位姊妹。在12章的信心人物的介绍当中，提到名字的姊妹呢不多，讲述的最多的也只有撒拉，他是第一个，也是讲述最多的。可见在上帝的眼中，神并不是只看见亚伯拉罕，上帝也照样看见撒拉。在与神之间的关系上，在信仰的建立上，没有谁可以代替谁，哪怕夫妻这样近的关系也是不可能互相代替的。在神的眼中，神对亚伯拉罕有呼召，有应许。但是我们很容易以为说，这样一个呼召和应许就是给亚伯拉罕的。事实上呢，不只是给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应许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同时也临到撒拉。只是不同点在哪呢？过很多年之后，撒拉才知道这个应许是与他有关的。正如希伯来书11章在这里说的，他因着信，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啊，这样一个应许怎样在他身上临到他，他怎样与上帝的应许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们常常会觉得，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顺服上帝，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信心的考验，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信心经受极大考验的，还不是亚伯拉罕，甚至超过亚伯拉罕的是撒拉。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撒拉的信仰的一个经历过程，他如何与上帝的应许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他怎样进入到上帝的应许当中，真正的认识到那应许他的是真实的，并且因信他的确得着了上帝赐他的应许。当然，这个应许不只是生出一个应许之子以撒来，而是包括了他在上帝当应许当中真正得着那应许他的本身就是上帝自己。从撒拉的，当我们来谈撒拉的信心，或者说撒拉的信仰怎样与上帝的应许建立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圣经当中找到几个点，把这几个点呢联系起来看。那我差不多呢要从五个方面来看撒拉的信心与上帝之间的应许的一个建立的关系。这五个步骤呢，第一个步呢，我称为呢是跟随期，在创世纪的12章4到5节。第二个呢是他的失败期，创世纪的16章1到6节。第三个呢绝望期，创世纪17章15到21节。第四呢是建立期，创世纪的18章9到15节。第五个呢是结果期，创世纪的21章1到7节。我们从这几个步骤当中所选出来的几节圣经呢，我们差不多勾勒出撒拉一生跟随上帝建立与神之间关系的几个点或者几个步骤。从这几点当中，我们将看见神怎样在他的身上来建立他对上帝的信任、信心。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2章12章的4节到5节。创世纪的12章4到5节，我给大家读哈。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对于这段圣经呢，对于这些我们所列举说提到的这些圣经呢，通过我们以上时间呢，在创世纪的灵修当中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好，我们先思考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神的呼召和应许首先临到的是谁呢？是亚伯拉罕，对吧？他是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听见上帝对他的呼召和应许，指示他往迦南地区。而与亚伯拉罕同行的人呢，有包括亚伯拉罕的家人，甚至他的侄儿、仆人、家人很多，但是在亚伯拉罕的身边，一个最重要的跟随者就是撒拉，这是他的妻子。当我们想，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的时候啊，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这个应许只单单给予亚伯拉罕吗？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上帝以丈夫或者以男人就作为一个代表，作为一家之主的一个代表之后呢，似乎是将他的家人，是将他的，特别是他的妻子就包含在其中，就不再提及呢？事实上，从永恒上帝的旨意的角度来看，上帝的这样一个呼召和应许，从一开始就包括着撒拉在内。我们可以细致的去想，关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将要成为大国，就包含有子孙后代的一个应许。这样一个子孙后代的应许，就不可能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能够去完成的，就包含了他的妻子在内。但是从撒拉自己信仰的一个角度来说，他的确就仿佛只是一个跟随者一样，他远远的跟随着上帝的应许，对他来说，他与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呼召之间似乎有一段距离，这一个距离呢，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她的丈夫。她从哪里听见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应许呢？当然是透过她的丈夫亚伯拉罕所获取的。因为上帝并没有记载说圣经有上帝同时向亚伯拉罕、以撒，不是同时向他们夫妻显现过，只有上帝好像是只对亚伯拉罕显现，只向亚伯拉罕说话，而萨拉是通过她的丈夫听见上帝的命令的。那我们在想，她是通过丈夫来听见上帝的命令，她自己没有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是不是上帝的应许对她之，对于她来说的话，就是一种隔着的感觉呢？但是在这段时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跟随。他是透过亚伯拉罕来认识上帝，透过亚伯拉罕认识上帝的应许。虽然就着他对上帝的应许来说，并不一定有坚固的信任、信心，得以知道、得以相信这样一个应许是给予他的，但是他透过在亚伯拉罕的带领之下，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在这段时期，当然我们也认为是信心的初期，是很宝贵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应当想到，当一个妻子嫁给一个丈夫的时候，中国人说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过去来说，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基本上就决定了你要嫁给谁，你和谁生活在一起，和你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就决定了你下半辈子的人生。其实就是到如今来说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姊妹的人生基本上取决于她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丈夫。这个丈夫如果是一个蒙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的人，那也可以说你也在被拣选、被呼召之列。如果你跟随了一个、嫁给了一个与上帝无关的人，当然不是一定的啊，不是一定的，但是在很多方面你的下半生是受到极大影响的。但是我们深信，即使在一个人还不认识上帝、还不晓得上帝的时候，他的人生仍旧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包括他的婚姻。所以萨拉的人生也都在上帝的预旨和预定当中，在神的旨意当中，就这样将萨拉不仅是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借着婚姻联合在一起，而是更重要的是，借着这样一个婚姻，上帝也将萨拉的人生和他自己的应许旨意联系在一起。不过不同的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萨拉自己并没有强烈的认识，他并没有强烈的感受到我的人生多么与众不同，他也没有觉得他的人生一定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影响历史世代的人、影响上帝国度的人。当他跟随亚伯拉罕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不只是在跟随亚伯拉罕，他是在跟随谁呢？他是在跟随上帝。我们中间在座的有很多是姊妹的，或者你也是做儿女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的信仰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仿佛我就是从小跟着父母在信耶稣，也好像说我信耶稣是跟着我的妻子啊。也有一个弟兄上次跟我说，我信耶稣都是我的妻子带着我的，直到有一天我认识到我妻子的上帝是我的上帝。那不管你是作为丈夫也好，作为妻子也好，在你人生当中，在你信心建立的初始阶段，仿佛你就是一个跟随者，你就是一个边缘者一样。但是不要紧，你也许会轻视自己，就像萨拉在亚伯拉罕的身边，在某一段时期似乎看起来，其实萨拉很像是一个陪伴者和牺牲者，尤其是在亚伯拉罕下埃及的那段过程当中，好像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亚伯拉罕直接把他给舍出去了。好像在这个时期，他在亚伯拉罕的 生命当中没有那么重要，甚至看起来它是可以被舍去的，是不足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不管他自己有没有真正经历和体会到他与上帝的应许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直接性的关系，而不只是一个间接性的关系，上帝都是直接的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包括在他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在他不知道的婚姻，在他不知道的危险，特别是在埃及的经历，本来也许是因着丈夫的软弱，将他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但是上帝大能的介入，奇妙的保守，却将他从危险之中拯救出来。这不是她的丈夫能做到的。这是唯独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和呼召认识他的上帝所能做到的。也许在埃及的这场经历，很容易动摇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妻子对丈夫的信心。在对妻丈夫的信心动摇的过程当中，很多做妻子的也会动摇对上帝的信心，认为自己是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上帝却以他自己的大能和作为向他显明：你是我所看重的，你是我所拣选的。所以，信心的建立在初始是一个非常微弱的阶段，在这个时间，你仿佛看不到什么，你也仿佛经历不到什么。你不像亚伯拉罕那么直接，但是上帝就在其中牵引着你。第二个阶段呢，是更加艰难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16章1到6节这里，亚伯拉罕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儿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萨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萨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萨莱苦待她，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什么？这段圣经的背景是创世纪15章。15章是上帝第一次与亚伯拉罕正式立约，在那场正式的约定当中，上帝指示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子孙将如天上的星，将如海边的沙一样众多无数，并且上帝亲自在火焰当中经过劈开的牲畜，从祭物当中经过，非常隆重正式的这样一个立约的仪式当中。我们深信，像这样的过程，亚伯拉罕不可能不分享给撒拉。萨拉通过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场约，他也是很受感动、很受激励的。但是，要回到一个现实，就是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你自己根本无法去想象的一个试炼的过程。此时，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蒙神呼召带到迦南地已经10年过去了。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萨莱一直没有孩子。一直无法生育。从他们结婚年轻到现在，这有多长时间？至少有几十年的时间，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萨莱一直没有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吧？如果只是一场普通的婚姻，如果只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没有孩子，这当然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但是当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夫妻二人之间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关系着上帝的应许问题了。当我们说萨拉是跟随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的，他对上帝的应许是通过亚伯拉罕知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 很难说他不去怀疑说，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应许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再真实不过的。可是对于萨拉来说，他究竟是真的吗？他是有效的吗？这是非常令人疑惑的，而且时间之久之长是令人难以去面对的，所以才有了16章这里亚伯拉罕的妻子萨莱给亚伯兰出了一个主意，说让他的妾与他同房，通过他的妾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你知道吗？在这个时期，人是非常容易动摇的。对于萨莱来说，上帝的应许现在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就是萨莱自己。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似乎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亚伯拉罕都是没有问题的。亚伯拉罕可以和他的使女生孩子，亚伯拉罕也可以和别的女人生孩子，但是唯独和他不能生孩子。所以，从萨拉来说，自己就是自己，就是横亘在他们和神应许或者上帝应许实现中间一个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他也许觉得，上帝是不是应许了亚伯拉罕，是应许使你的子孙众多，但是这个子孙是不是和我没有关系呢？因为在上帝的指示当中，仿佛这个是不清楚的。上帝只说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将要如此如此众多无数，可是好像上帝没有明确的说是你和我的子嗣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于是他对上帝的应许这时候有极大的一个怀疑，有一个摇动。当然，他觉得上帝。这时候，如果我成为上帝应许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这就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痛苦和最大的困扰。当然，他想办法，用他自己的办法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在他看来，上帝的应许只是关系生孩子这件事情。当然，上帝的应许当中有关于生孩子的事情，但是上帝的应许不等于就是生孩子，不等于就是有孩子。他也以为，如果解决了孩子这个问题，上帝的应许就解决了。但是上帝的应许不是仅仅通过解决有孩子这件事情就成就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第一是上帝自己发出来，是上帝自己亲自要成就和成全的。而最重要的，上帝的应许是紧紧的将亚伯拉罕、将以撒，不是将以撒，将萨拉和他自己联系在一起，只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也看见自己仿佛不是成就上帝应许，或者上帝在我身上能成就的那一个人，而恰恰是一个拦阻上帝旨意应许成就的人，自己就成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不知道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哈，在你与上帝建立过程，建立关系的过程，信靠上帝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果你还是徘徊在说，我信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工作，或者就是我的儿女、孩子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有找到你信仰真正的问题，因为你会真实的发现，信仰最大的难题就是你自己。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似乎都不是问题，但是唯有一个问题你无法回避，就是你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仿佛是上帝他真实的应许和救恩无法在我这样一个罪人身上产生果效、产生改变的问题。萨拉也会像你，像我一样，也会常常想到，我们跟随主几年了呀？从乌尔出来到迦南，数来数去已经10年了，10年不算短了，对吧？你也会觉得，我信耶稣多少年了？啊，一位弟兄常对我说，啊，感觉自己信耶稣信了很久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很尴尬的是， 我仍然觉得我和上帝像十万八千里之遥一样，我仍然觉得我的生命、我的信仰处在一个不前不进，仍然处在一种，你说我认识上帝吗？好像认识一点，但是你说我真认识上帝吗？我好像并不真认识上帝。而且最大的苦恼是在我生命当中仍然有一个我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生命始终很难被改变，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看见别人改变了，我看见别人他们的信仰都有活力，都有盼望，都有美好的果效，唯独到我这里，我发现耶稣基督好像无力，也没有改变我的迹象，我还就是我。十年前我萨莱是这个样，十年之后我还是这样，而且继续往前，我也不知道还会等候多久。上帝的应许是这样，但是究竟在我身上是不是如此呢？当他试着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者萨拉会发现，这个问题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反而这个问题更加重了。是的，亚伯拉罕通过他的使女马上就有了一个孩子，这件事情是让萨拉非常痛苦和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知道吗？一面是你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另一面你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上帝在你身上是无能的。就是萨来的使女给亚伯拉罕之后，人家就能怀孕，就能生孩子，不但生孩子，而且一生就生一个儿子，好像太轻松太容易了。可是萨来就是不能，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痛苦，也加重他甚至对上帝的一个应许的怀疑。而且不久他会发现，连从前在他手下的使女，此时此刻也可以在他面前趾高气昂，也可以在他面前表现出不一样，因为他过去是主母，他在使女之上有绝对的主权，但突然发现这个使女原来都比他强。哦，你知道，在这时候他最受不了的是，整个人彻底崩溃了。他把他的价值建立在能够为丈夫生孩子，他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能够为上帝的应许仿佛能做一点贡献，就是能生一个孩子，但是发现都不能。但他发现另外一个女人居然这么轻而易举就可以仿佛成功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原来没有自己看的那么重要，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了不起。他更加的痛苦和绝望。随着以后的日子，亚伯拉罕有了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渐渐长大，而萨拉会怎么样呢？我们在看到第十七章的时候，上帝在亚伯拉罕99岁，这意味着从16章到17章中间跨越了13年的时间。在这13年的时间，当然亚伯拉罕的人生是如何，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萨拉的日子是更难过的。他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此时有孩子了，亚伯拉罕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有子嗣的快乐，而他萨拉呢，仍旧是孑然一身。上帝的应许看起来是如此的遥遥无期，而且如果把上帝的应许将他生孩子这件事情如此紧的联系在一起的话，你知道时间意味着什么吗？时间意味着越往后推迟，这件事情的希望就越渺小，越不可能。一直等到亚伯拉罕99岁，将近100岁的高龄，而萨拉此时的年龄呢，也到了90岁的时候，将会如何呢？但是17章却没有想到，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再次坚定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同的是，
在这一次，上帝不仅向亚伯拉罕坚定所立的约，并且赐下立约的记号，就是男人行割礼的记号，而且在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应许当中，特别有了更细致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关系谁的呢？这一部分是关系到以撒拉的。在15节那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撒拉，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间，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一面看到的是神将他的应许再次坚定地向亚伯拉罕显明，不仅向亚伯拉罕一个人显明，似乎在这里上帝是特别特别明确地说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约是将撒拉包括在内，是与撒拉相连的，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夫妻一同有份，而且是单单指着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绝对不是亚伯拉罕和另外任何一个女人，包括已经给亚伯拉罕生孩子的夏甲和已经生出来的以实玛利，都与上帝的应许无关无分。因为上帝的应许不是一个关于肉身的事，不是关于一个血气的事，是关于一个永恒的事，是关于上帝自己的事。所以，但同时另一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撒拉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他已经几乎无法再去抱任何的希望。随着以实玛利逐渐的长大，他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所以夏甲觉得说，我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和我孩子的地位是越来越稳固的。但是撒拉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他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却越来越觉得他是没有地位，也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但是你知道上帝的应许很有意思啊，上帝的应许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亚伯拉罕和以撒和撒拉在内，但是上帝似乎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清楚明确的将这样一个应许向亚伯拉罕向撒拉说的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直到经过几十年之后，撒拉自己也觉得没有盼望没有可能性的时候，上帝再次坚定说，我就是要和你立约，不只是和亚伯拉罕立约，是和你立约。我不只是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而是说确定的是透过你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与你有关的，而且是必须与你有关，是通过你生出上帝的要应许之子以撒来的。所以你知道上帝在一个人信仰生命当建立的过程当中，他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人一些考验或者试炼，不是由人来决定的。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去想象，为什么上帝不能早点把这个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呢？如果这样的话，撒拉是不是信心就更坚固一些，撒拉就少一些疑惑忧愁和痛苦呢？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更喜乐一点，更有盼望一点呢？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是上帝说的不够清楚吗？不是的，这是上帝在塑造引导一个人真正认识他的过程。有时候你知道一个人的信仰与神之间关系，在初期阶段他看起来是一个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好像在这个时间当中上帝对他不理不睬的， 他好像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的，是飘渺不定的，好像知道又不知道，好像清楚又不清楚，好像晓得，但是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挣扎，甚至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如果一个人的信仰过程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绝望，那么他也就没有过真正的相信。只有一个对上帝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也才会对上帝会产生绝望。但是，上帝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建立的信心，恰恰是在他绝望的时候，上帝要再次向他显明，使他的应许在他的身上是坚定不移的。从神永恒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应许是再清晰、再坚定不过的。但是从一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说，他的确就是如此的漫长和如此的不清晰。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长期在一种挣扎当中，你以为说按着时间、按着环境、按着条件、按着任何一个资源来说，你都应该你的信仰表现的都不像是现在这个样子，都应该比现在要好得多，要强得多。你似乎也觉得有很多甚至比你晚信耶稣的，他们对主的认识，他们对主的信仰都比你强，你也会觉得说，可能我就是一个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可能我就是一个被上帝所弃绝的人，可能我不太有美好的信仰的一个结果的人。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最后我们要看的第四个阶段，就是上帝如何建立撒拉的信心。18章是很有意思的一章，因为18章呢，上帝呢是圣经当中记载的唯一一次上帝以可见的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一家显现的这个过程。我把18章的第9节到15节的圣经给大家读一下。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来在哪里？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是在笑的。”这段圣经，每当我们读起来，我们都觉得特别的有意义。从整个18章来说，上帝此次显现呢，有两个很重要、有明显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向撒拉显现；第二个呢，是向亚伯拉罕呢，只是显明了索多玛的结局。当然，这都与上帝永恒的旨意有关系。一个是生，一个是建立，一个是审判，一个是灭亡。但是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的确看到，上帝已经在前面17章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立约，坚定他的应许，说要让撒拉生一个儿子。这件事已经交代的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亚伯拉罕也遵照上帝的话，给自己、给家里的男子全部都执行了割礼。上帝与他之间的这样一个应许顺理成章的就这样，上帝还有必要亲自再向他们显现吗？有。这次显现，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专门为着撒拉来的。当耶和华以客旅的样式进到他们家的时候，坐在他们的帐篷当中的时候，是耶和华主动的问道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难道上帝不知道撒拉在哪里吗？”上帝在圣经当中很多次，仿佛是故意的在问。
从亚当开始，上帝都一直在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关注你，意味着上帝在寻找你，上帝要找到你。对于萨拉来说，他只是在想着我尽到我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来招待客人，来旅居这里的客人。他并没有想到说上帝和他要有一个真实的见面，要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对他来说，在这个阶段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已经觉得没有多少的可能了，因为他自己心里也觉得说已经没有希望了。如果月经还在，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说，只要我还在一个健康的状态，我都还有可能。但是一旦等到连这样一个自然怀孕的可能性都消失不可能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就是一种绝望的状态，不再抱任何的希望了。上帝的应许究竟能不能成就，或者如何成就？上帝应许也许是一定会成就的，只是上帝应许的成就却和我可能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至少我是不可能使上帝应许成就的那一位了，因为所有的条件都不再具备了。所以萨拉在哪里？萨拉在帐篷后，他是在忙着为客人准备食物吗？或者是，也或者不仅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知道他在哪里。上帝问他在哪里，是因为上帝要关注他，上帝要向萨拉说话，上帝有话要对萨拉说。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萨拉没有想到的。他以为他的人生就将这样结束，就没有任何盼望的这样结束。但是在上帝那里，这将是一个完全的、彻底的翻转。当上帝问萨拉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他在帐篷里。上帝就向萨拉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这对萨拉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年轻的时候，他对上帝的应许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期待与盼望的。他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他也相信上帝这位全能的神能够成就他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他没有看到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成就的一丝一毫的迹象。到这个时候，当上帝再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并且是确切的说到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可以想象萨拉的心情，就像是一样，就像雅各一样。雅各早已经心灰意冷了，自从听见约瑟的可能被野兽看见约瑟的彩衣沾满了血的时候，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他已经绝望了，他已经觉得不太可能了。但是当上帝这样说话时，也许他会觉得是心灰意冷的，并不能够再像当初一样年轻的时候能够激起他对上帝应许的一个信心和盼望。因为此时此刻，萨拉在帐篷当中也听见了这句话，可是他心里暗笑。什么叫暗笑呢？暗笑就是他自己心里偷偷的笑，这种笑包含着多少的苦涩和绝望的那种心情。在他觉得这是不可能，他只能摇头说怎么都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我的月经已经断了，根本就再没有任何的希望。琴弦已经断了，怎么能够再接上了？人已经死了，如何再能活呢？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死人了。死人怎么能够生出活人来呢？罪人怎能生出义人来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通过时间的考验才发现，就更加奠定了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解决的事情。所以他偷偷的暗笑。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啊，萨拉没有信心。是的，
萨拉是没有信心，这种没有信心，我们也不能轻看他的没有信心，因为萨拉也是一个曾经非常有信心的人。但是信心经过试验之后，你会发现，信心到最后可能会被试炼的、被消磨的彻底没有了。这个时候的信心，你可以说已经没有了，是已经死亡的状态。但是这种死亡的状态不是完全绝望的状态，我们称这种状态是冬天的状态，就好像你看见北方的冬天。树枝脱落尽光，没有一片树叶在其上。但你知道吗？在枯干的树枝上，有一个个饱满的嫩芽在那里，等待着春天的萌发。每一个真正被上帝所呼召的人也是一样。不管你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会在信心的初期阶段，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应许，建立在某些必然的条件之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对上帝满怀信心和期待的人，那是因为你还不够对自己绝望，那是因为你还觉得你还有很多的条件可以成为上帝施恩的凭据。你觉得你还年轻，你还觉得你有能力，你还觉得你有希望，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把你带到人生的绝境，带到绝对没有可能、绝对没有盼望的境地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就是让你知道，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不只说上帝的能力是不受限制的，也包括上帝的主权是不受限制的，而是由他自己所掌握的。上帝愿意选择在什么样的时候做他认为要做的事，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和旨意，不由你决定，也不由我决定。你的心情也不能决定上帝的旨意。上帝绝对不会因着说。你现在已经很焦急了，你现在已经很痛苦了，你现在已经到了非常需要的关头啊！那我现在就做。不，上帝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在一个圣徒身上表现得非常有耐心，他好像一点不关心你的感受，一点不在乎你的心情和你的处境一样，不是，绝对不是。上帝从始至终。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萨拉，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一直看着的，一直所定下的旨意和计划，就是借着他和亚伯拉罕生出应许的子孙来。只是这样一个过程，萨拉自己并不知道，也不完全相信。那么，直到在这个时候，萨拉心里暗笑：我都像一个死人一样，我的丈夫也如同将死的人一样。我真还能生养吗？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这样的喜乐和盼望离我已经远去了。那是年轻时候的盼望，那不是现在的盼。但是非常有意思，上帝居然好像一个人一样，在这时候来和人对峙。耶和华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经老迈呢？”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说吗？当然，我们说，哎，这是上帝对萨拉小信的一个责备。但是，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喜乐和受感动。有一种责备叫什么？有一种责备叫被关注的，有一种责备叫真正使你知道你在上帝的眼中，你在上帝的手中是始终上帝所注目的。那你可能觉得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以人本为中心了？好像上帝都这么关注你吗？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说，即上帝以他自己为中心的角度来说，当然没有人值得在上帝的心目当中，在他的旨意当中有多么重要。当然，你不要说上帝他自己，就是人换一个人也能生一个孩子，也不一定非要萨拉。但是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和作为就是这样。 上帝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愿意选择谁就选择谁。上帝的旨意就是拣选了萨拉，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没有人能够逃避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当然上帝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现在上帝的旨意就是选择了撒拉。你以为不可能吗？在上帝没有哪里不可能，在他那里他所定的事都一样要成就。所以你知道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说，撒拉你为什么笑呢，和最后一句话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句话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听着，上帝看着，上帝一切都知道。上帝不只是知道此时此刻的撒拉他的暗笑，他的疑惑，他心中的苦涩，也知道撒拉过去整个的过程都在上帝的眼光当中，都在上帝的知道当中。所以撒拉的信仰，撒拉是如何走进到他与上帝的应许之中呢？就是当上帝向他显现，虽然隔着帐篷，你知道，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就是上帝和撒拉在生命当中面对面的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就是带领撒拉进入到上帝应许的时刻。所以当希伯来书的圣经说，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这句话就是从此建立起来的。就是当他听见上帝说你不但要生孩子，而且知道你心中的暗笑、苦闷和疑惑，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才真正的被上帝的应许所治愈、所拯救和真正的翻转。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死人复活，这就叫枯木逢春，这就叫真正生命的翻转和改变。那些看起来你与神没有关系的时刻，却是你不断神借着这些时间和环境建立你与神之间关系的时候，在这些看起来你仿佛没有上帝顾念的时候，上帝始终在顾念着你。就好像一粒种子种下去之后，其实主人一直在照看着这个种子，直到它发芽成长。只是种子自己，它并不知道它被照顾着，它以为自己埋在土里面就完了，好像主人把我扔到一个黑黑黑黑压压的土里面就不管我了，我有什么盼望呢？我的一生就将葬送在这样一个黑土当中，永远再见不到光明，再看不见盼望和喜乐了。不，此时此刻，就是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心要破土重生的时候。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第21章第一节，耶和华借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乐。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希伯来书所说，因着信，就是到了自己年老，就是到了自己已经断定说这一辈子不可能生孩子的时候，因着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也生了一个儿子。不仅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借着这样一个儿子生出无数的子孙，仿佛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当然我们知道，好像这是撒拉一生他的信仰的一个走过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圣经当中，上帝的应许还有一句话也同样临到另外一个人，也是同样临到一个认为自己不可能生孩子，至少在这个时刻，在这段时期，在这个时候不可能生孩子的一个
一个童女，上帝的话也是这样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上帝的话怎样带来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呢？就是上帝要将他自己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上帝要将他自己显现给你，通过什么呢？就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整个的应许的成就，不只是说让撒拉有一个孩子，而是在生孩子这样一个过程，看见上帝的应许是真实可靠的。这样一个应许最终成就在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因为罪人不可能得救，死人不可能自己复活，这样一个结局自己并不可能真实的自己去扭转和改变，除非有一天那位神的儿子，那位真正生命的主，他走向死亡，他从死当中复活的时候，将生命、将盼望、将改变真正带给一个人。所以今天在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允许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经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更长的一个挣扎，一个考验的话，请你也再次从撒拉，神在撒拉身上的工作，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从起初，是从永恒所定下来的，是不改变的。他允许你经过这些艰难，他不是要丢弃你，他不是让你白白的受痛苦，他乃是要叫你最后经历所获得比众人更多的喜乐，就像撒拉一样，在他年老的时候，不但说他要喜乐，凡听见的人都要与他一同喜乐。这样一个喜乐将带来极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将有无数的子孙后代从他那里出生。不仅是有无数的人，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从他的后代当中产生。所以如果你是一粒种子，你早晚一定会发芽；如果你是一棵好树，你早晚一定会结果。所以让我们知道，种下种子的是上帝，使你成为好树的是上帝。如果是他的话，信靠他的人不用着急，不必绝望，不必失望。虽然你无法避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伤心、绝望和痛苦，但是如果你不经过流泪谷，你就不能到泉源之地；如果不经历流泪谷，你就无法到锡安朝见神，你就不可能建立起与上帝这样真实的关系，你就不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上帝永不动摇、永不改变的应许之中。所以你知道，圣经就是上次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1:12-13那里看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出现过两次，这些人都是凭着存着信心死的。这两句非常具有矛盾的话放在一起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一种更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信心超越了眼见，信心超越了现实，信心超越了死亡，因为信心是来自于上帝自己。如果你还在这样一个挣扎过程当中，我深信上帝必以他自己奇妙的旨意要走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他要向你显现。当他向你伸出他钉痕的手来的时候，当他向你显出他枪扎的肋旁的时候，当你看见他的确是那位死过又复活的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与他是如此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上帝这样一个应许如何要成就在不可能生孩子的撒拉身上，也一定成就在你这样一个不可能改变的罪人身上。你的绝望将在他的救赎恩典当中化为真实的盼望。求主祝福我们，愿我们在2024年当中，你的生命、你的信仰也带来这样一个死里复活的改变和更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从远处，从永恒里，你都看见，你都认识你所拣选的每一个你的百姓，你的儿女，在我们一生的日子当中，或早或晚，你总叫你的百姓与你相遇，不但与你相遇，你要使他们的生命结出果子来，你要使他们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的人，但因着你的应许，因着你的话语和恩典，我们都是有真实盼望的人。主啊，求你让每一个今天听见你话语人，听到福音的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真实经历自己的失败、软弱、跌倒甚至绝望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在今天得到真实的盼望、更新和改变。求你赐福于我们众人，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